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牧者传道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就快要过年了，在这个全家团圆欢聚的时刻，愿神的家以及您所牧养的教会阖家平安，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今天礼拜一仆心仆语的栏目，为您邀请牧会30多年的沈牧师分享他牧会的宝贵经验。主内同工，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在一个教会待久了，不知不觉就习惯了这个教会的氛围、习性、敬拜的模式等等，或者说我们拥有了这个教会的特殊气质。当你有机会去到别的教会，你就会发现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其实那就是一种教会文化有形无形的影响。您的教会有怎样的文化和特色呢？今天沈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教会文化。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他的分享。
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请听仆心仆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在空中又与您相会，我是沈牧师。今天我想试着跟诸位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教会的文化。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少来谈到的一个主题，但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侍奉主的人，或者是参与教会侍奉的人，甚或是每一个弟兄和姐妹们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它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无形的啊，但是它却是存在的啊。教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根植于人心的一个现象，它是在教会中日积月累自然产生的，而且它会直接的间接的带出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正向的、好的，这些影响可能是负向的、不好的，而这个正向好的或者负向不好的这些影响，它真的会影响到一个教会的发展，短期的发展，甚至中长期的发展。每个教会都有它本身的一个文化，教会事工的策划和运作，教会的人事的任用和安排，这些事情日积月累，点点滴滴，久而久之就自然形成了一种文化。这些文化它未曾诉诸于文字，没有把它写下来的，可是却是暗中的很自然的左右了教会各样的事工，成为许多教会事工的推手，而文化和人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和教会的负责同工们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是其中的关键。教会中的事情，我们称它叫做圣工，应该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原则来进行，但是也会因为负责同工对圣经经文解释的不同， 或者加上每个负责的同工个人特质的差异，以及对于事工的策略、推动、配搭等等等等产生不同，而有不同的效应。教会的文化就在这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各种的互动和决策模式的里面就逐渐形成了。如果一个教会的领导者，一个负责的同工，他能够本着圣经的真理和教导来推动教会的事工，在同工彼此信任、彼此相爱、邻里合一、诚实包容等等属灵的美德的里面有着良性的好的互动，这个教会就可能形成正面的教会文化。但是也有可能因为领导者对于他所做的事工的执着、坚持、不善于沟通，而且缺乏领导、互信不足等等的问题，就使得教会失去了活力，而产生恶性的批判。于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可能会形成负面的教会文化。如果要针对教会文化的正和负有所评论是蛮困难的，因为除了神学立场、价值判断、历史传承等等的意识形态之外，每个传道人或者教会领袖的个人特质，以及教会事工的优先顺序，还有时空的影响，也会左右我们对教会文化是否正或者负的判断。教会的文化其实它是落实在教会的每一个每一个层面的里面，因此我想今天特别从三个层面来跟诸位来分享。第一，传道人在教会中的角色和适应；第二，长职同工会和各个事工体系的决策模式；第三，全职的同工和会友的同工建构的事工配搭体系。当然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传道人在教会中的角色和适应。各位，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值得我们多多的思想。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少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停下来想，就是说在那里继承的教会文化，无论是负面的或是正面之中，都没有停下来想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一个负面的事，它带来的伤害其实是会像滚雪球的一样越滚越大，伤害越来越严重，对教会的传道人甚或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的灵性没有益处的。教会在传道人的角色和适应是该怎么样呢？我觉得弟兄姐妹怎么看待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自己教会的传道人，也是一种无形中日渐累积的文化。一个牧者在教会是否受尊重，到底众弟兄姐妹们对他教会中的牧者传道人当作是一个牧人还是一个雇工，是称他为上帝的仆人还是人的仆人，我想这是一个共同要思考的问题。这方面不同的教会所形成的文化，它的这个背景是很复杂的，孰是孰非不容易定论。但是一个教会能否正面的看待传道人，不只源自教会的传统、教会的习惯、教会的文化，同时也是每一个传道人、每个牧师、师母、传道同工等等他们的生活见证是否能够被信任，是否能够被信徒尊敬。再说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能够怎样得到弟兄姐妹们的敬重呢？靠的不是你是牧师的这个位置头衔，而是这个传道人的生命见证。 信徒不会因为一个传道人的身份就全然信服。如果一个传道人不被尊敬，信徒口中即使表面说好，其实心里头还是很有意见的。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在他所服侍的岗位上，属灵的权柄绝不是来自位置和头衔，而是来自我们谦卑的生命。有些传道人对信徒说他是神所来的仆人，他所说的话就一言九鼎，说什么就是命令，信徒不可以抵抗。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如果传道人有这样的心态来带领教会，我想教会中一定会有人出来跟你作对。他也会用同样的心态来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听我的命令，因为他要保护自己，他要防卫。其实这是不智慧的做法。传道人的属灵权柄是从谦卑来的，如果传道人的生命流露出爱、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以神的事为念，他各方面的努力、他的侍奉、他在话语的供应、实践，其实弟兄姐妹都看得清楚的，也感受得到的。随着传道人服侍的年日增加，信徒们会越来越认识他的传道人。也许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终究知道他的传道人是怎样的一位。遇见困难的时候，传道人去探访、去安慰、去扶持；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供应信徒的需要。这样的传道人是会得到尊敬的。这样的尊敬，其实与牧师的头衔没有对等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并非所有的教会都保有对传道人的敬重。有些教会就是没有这样的文化。如果一个传道人进入到一个不够尊敬传道人的教会服侍，如果是你，千万不要上志。这个可能是出于教会的背景，这个或者可能是出于前任服侍者的一些问题。没关系，我会建议不需要去探究这些事，不需要多有评论，而你和我就努力耕耘，做一个诚实、认真、无为、殷勤、透亮的人。弟兄姐妹慢慢会转过来的，对你的观感、对你的认识会转过来的。主一定与我们同在。我觉得一个传道人还要一个很深的一个学习，或者一个宝贵的生命，就是单纯。单纯具有很大的力量，单纯可以扭转局势。所以我觉得一个传道人进到一个教会服侍，要认识一下那个教会的文化。如果你从小就是这个教会长大，你现在回来服侍，你也可以回头省思，到底我们教会有哪些文化，特别是对传道人，他们是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关于教会的文化，我觉得真的要用心的、认真的来探讨。文化既已形成，若要改变，真的需要圣灵的工作，求主带领。
来跟从我，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
主，我愿意，是我对上帝的回应。
来跟从我，是主对你的召唤。
主，我愿意，是我对生命的决定。
你愿意吗？
这一生与你同行。
益友电台2021年年度主题，来跟从我。
我愿一生跟随你到底。
各位弟兄姐妹们，我是沈牧师，我们继续的来讲另外两个重点：长职同工会与各事工体系的决策模式。教会文化中有一些事情 是跟长职同工会议非常有关联的。长职同工是怎么开会的？那个开会的模式，甚至开会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文化。因为在长职同工会里面，我们会发现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决定，谁说话很多很多，有些人从来不说话，这都会不会成为一个教会的模式？我觉得这是值得深思的。有一些教会的长执会，就是那几个人在那边决定，他却称为一个长执会，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在北美到一个地方，那些同工知道我在教会有一些服事的经验，就说我们今天要决定我们的教会章程，你来参加吧。我说我不好吧。他说你来指导我们吧。我就去参加了，听到他们对于他们所新定的那些章程的一些办法，特别是对人事的这个部分，我发现那个章程他们所预定的，或者是说所设计的那些长职产生的方式等等，好像就是已经先射箭后画靶。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我觉得长职同工会跟事工体系的决策模式，就是在教会的时候要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真正参与不是说全部讲话，有的时候在会议中每个人讲个三分钟，你今天这个会就要开很久很久了，而是怎么样能够在合宜的时候把重要的事情能够陈明出来。我觉得在长职同工会里面，其实我们讨论的模式，我们讨论的方式，我们讲话的态度，也是对年轻执事们的教育和教导。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来找我，他说牧师啊，我不要再开会了啦。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想得很周到，我听了都阿闷，所以他们所做出的决定我都支持。我说然后呢？他说我不是要做一个橡皮图章啦，我就是不参加了啦。我说不对了，弟兄啊，你要参加。我说你参加长职同工会的时候，也许你不说话，你坐在那里让你听一听他们怎么说话的。当人提意见是怎么提意见的，当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是如何反应的，那个反应的态度是什么，针对不同的事情的看法，他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回应，然后大家到最后针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怎么做出决定的。我说这个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在长职同工会里面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好的文化，不是在那边争执，而是让真理可以陈明出来，把好的方法可以表现出来。其实年轻的弟兄姐妹要学习，要知道怎样尊重不同意见的人，怎么样回应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哦，他就说好，后来他就继续参加。有一天我又碰见他了，我说你再参加过了几次长职同工会觉得怎么样？他突然对我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牧师啊，哎，开这个会很有意思呢，我细细的看，细细的观察，细细的听，太有东西了，太有一些可以学习的。是的，这是形成文化，而这文化要传承下去。我觉得在长职同工会里面也可以考量一个，到底我们做一件事情有不同立场看法的时候要不要投票。我个人相对是比较不赞成投票的，我喜欢共识决，但是要有共识决你就得好好的有事先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在开长职同工会议之前的沟通所要花的时间和功夫和交通的内涵深度，其实比 长执同工会会议的时候更为重要。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领袖，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可能的发展，这件事情要做出决定以前，不同的同工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你怎么样事先先去聆听，事先先去沟通，取得共识，让大家都看见真理的那一面，或者最好的那一面，以至于当我们在会议的时候，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在从 ABC 123开始，而是能够进入核心做出决定，就不浪费时间了。这是开会的文化。再来，我想跟诸位谈一谈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文化，就是全职传道同工和教会会友同工的侍奉配搭体系。到底一个教会是全职的传道和行政部门的同工主导和做完了所有的事情吗？还是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做完所有的事情呢？有的人是说啊，那当然是传道同工全职的人做嘛，因为他们支领教会的供应、供给和薪水。这是一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这教会的不同就在这里，因为教会不是这些传道人的，教会是我们所有众弟兄姐妹们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架构，有一些事情是全职的传道同工作，有的事情是代职的长职和众弟兄姐妹们来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能够做的事，尽量让弟兄姐妹们做；长职能够做的事，尽量让长职能够做。我觉得我们传道人要做辛苦的事、困难的事、要委身、要花时间的事。当然，我们做传道人要好好预备信息，做牧养和供应的事。牧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它的层面很多元，面对的人是多样，以至于不同的人会需要有不同的带领，这个才是传道人要做的。上帝把群羊托付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努力的牧养群羊。亲爱的弟兄姐妹，会友同工和全职传道同工整全的配搭是一个教会最蒙福的一件事。如果一个教会什么事情都只有传道人做，只有全职的人在做，我觉得这教会不会复兴，这教会不会增长。相对的而言，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传道人，什么都是代职的弟兄姐妹们做，礼拜天就是请一些人来讲道，我也觉得这样的教会不会增长，这样的教会不会复兴。教会是一个身体，传道人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执事长老也好，我们都是各自为肢体，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发挥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主的教会。所以我们一起配搭，一起服侍，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所以一个教会如果能够在它的文化的里面形成一个全职同工和会友同工的侍奉配搭体系，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求神给你们这样的恩典，让你们看到这方面的重要，也试着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体系建构起来。我觉得这才是教会中真正的宝贵的属灵的建造。愿主赐福各位。
谢谢沈牧师的分享。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下我们来听以斯拉侍奉中心所带来的诗歌《教会啊，你要兴起》。
教会啊，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呼召你，放下失败，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啊，你要兴起。教会啊，你要兴起。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啊，你要兴起，我们是世上的光。 起，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们是世上的光，属神的推荐信，
愿神的教会兴起发光，使神的名得着荣耀。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电邮或者是网站的留言，分享您今天收听的收获以及心得。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你手所做的工，你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再会。